我们蒙受神的恩典，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在这样一个日子呢，主日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渴慕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相聚呢，想到就在刚才我们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呢，主日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渴慕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没有耶稣的同在，而是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众圣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更加真实的、更加深刻的能够经历到基督的同在。所以主日最早的聚会开始，就是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们聚在一起。那一天门都关了，耶稣却突然进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们本身在恐惧不安当中，他们看见耶稣，他们的心就喜乐了。我想，可能在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无论是工作的、是生活的、是家庭的，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很多的疲劳、征战、软弱、挣扎。但是到我们到主日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的，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透过敬拜，我们透过听神的话，我们更加也是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透过整个的团契，我们也看见基督就是复活的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站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我们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力量，得到恢复，使我们能够在地上奔走天路，也能够为福音继续打那美好的仗。否则的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在地上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还不只是外面，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但是因为基督是复活的，也是永活的，他在一个有形的、可见的一个团契聚集当中，向我们显现、显明、证实他的同在。正如耶稣对门徒们应许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带领人做门徒，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一个应许就是如此真实的，在每一场聚会，在每一个主日，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刻，临在其中。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就是如此的受益。好，那么这周我们继续呢，来到马可福音第七章。好，马可福音第七章呢，我们会从第七章。我们这一次呢，先分享，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33节的圣经。啊，经文呢虽然有点长，但是呢内容呢主题呢只关系一件事，就是怎么样看待人能够成为是洁净的。尤其呢这样一个洁净呢，还不只是生活卫生上的，它是关系着宗教的、信仰的和灵性的。对于这种讨论来说的话呢，自从人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这个问题在各民族当中，在所有的罪人当中，从来没有缺少过讨论。因为人的心是为上帝所造的，人的心虽然被罪玷污，但是人的心仍然是渴慕上帝的圣洁的。但是人又活在污秽当中，所以如何成为洁净的？我怎么样是洁净的？能够与神亲近，能够就是让上帝喜悦，能够活在上帝圣洁的一个同在当中，就成为人所追求、共同追求的一个目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崇高的一个目标，但是人如何达成呢？啊，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看法。我们看在这一章当中，耶稣如何的教训我们。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将七章1到23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漱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妒忌、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读完了。
好的，谢谢邓弟兄哈。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展开你话语和教导的时候，我们求你使我们如临在其中。主啊，虽然我们不在你生活的年代，我们似乎也不再受着过去犹太人传统的影响，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受着很多的捆绑与辖制，这些捆绑辖制我们的事物，主啊，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而我们又如何能够摆脱这一切，胜过这一切捆绑，自由地活在你的律法当中？我们又如何从污秽当中进到圣洁当中？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是如此真实地向我们显明了你的道显明了光，求你引导我们进入这光中，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说，福音书哈，进到就是马可福音也好，以马可福音为例哈，当讲到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福音的一个高潮点嘛。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氛围呢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首先你看到从哪里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这个不是在加利利的，是专程由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找耶稣。找耶稣是干什么呢？很有意思。圣经说呢，是因为他们曾看见耶稣的门徒 用熟手吃饭。啊，曾看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他们不是说随机的，不是说随机的，就是说是当时发生的事儿，就着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反应。像之前啊，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就着耶稣赶鬼这件事，当时发表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反对意见，他们的一个反应，而是说他们曾经，也就是他们过去留心发现到门徒们，而不是耶稣啊。这里还要看清楚，他们不是说发现耶稣有什么做的或者行的有什么不合律法的地方，而是他们曾经发现耶稣的门徒们有一点点问题，就是用俗手吃饭。马可福音呢也非常有意思呢，因为它是面向外邦人，也就像罗马人或者说更多非犹太人是在写福音书。所以经文呢也用了很长的一段篇幅呢，大概有从几节呢？从第三节一直到三节和用三节和四节用2节的圣经呢，又把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传统呢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怕外邦人呢听不懂，不明白到底这些人为什么小题大做，就针对耶稣的门徒们吃饭洗手不洗手啊。你记住，这个不是卫生问题，这个是宗教问题，这个不是卫生问题，也不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是非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慎重的事情，来难为耶稣，或者来找耶稣的茬，而做了一个解释。所以整个这段圣经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耶稣呢，有对于这段圣经当中有两个中心点，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什么？耶稣不只是回应说究竟这个洗手合规不合规的问题，而是说为什么这么做？耶稣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长的回复，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出他们的一个偏差点在哪里。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针对众人的。耶稣做了一个澄清，或者说前面叫去伪，后面叫存真，就是把真实的一面讲给众人。究竟什么是怎么样才是洁净的？当然，众人没听懂，不太明白，实际上门徒也不明白，所以门徒又私下的问耶稣，究竟耶稣所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而耶稣又进一步做了一个解释。好，整个这段圣经呢，就从这两个主题来看。既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有意的从耶路撒冷专程来聚集来找耶稣，是针对门徒们发现门徒们曾经不洗手吃饭，对他们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外邦人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人来说的话，这算什么事儿吗？这不算什么事。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呢，只要手清洁干净就可以用餐了，对吧？但是犹太人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宗教的习俗来指导他们怎样把手洗才算洗得叫洁净，才可以用餐。而且我突然也在想到说，为什么用餐之前一定要讲究这么多洗？就包括在括号里解释说，他们不只说吃饭之前的洗手，他们去到街市上逛一圈，街回来也要沐浴，要抹膏，然后才可以吃饭。吃饭不是一个日常最基本的事情吗？何至于说上升到如此一个级别，不但要洗，还要有一定严格规定的洗。所以，如此你去看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不只是生活，从某方面来说，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他们把生活已经理解到了一个宗教的层次，就是生活已经升华到一个信仰的层次，吃饭已经不只是吃饭了，吃饭是代表着一种敬虔和敬拜的。 也就是说，在吃饭这件事上，是代表着属灵的意义，是敬虔的一个行为，一个行动。那在此之前呢，需要做的预备，也表明了整个人是要洁净，是一种分别来进入吃饭，或者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与神相交、同在等等，他已经赋予了一个属灵的意义。那这点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是挺美的，挺好的，对吧？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我们会觉得吃饭就是为了吃饱，吃饭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就是为了肚腹的一个口感，是就是味蕾，就是一种美食，享受美味的过程，我们就觉得这已经很好了。那再继续再升华一点呢，我们就觉得呢，和谁在一起吃，那这已经觉得呢很不错了。一个人吃，一家人吃，亲戚朋友在一起吃，还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那也是感觉不一样，是不同的，对吧？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没有这么多的讲究，只要手是干净的，小孩子不要玩了很脏的，然后直接来吃就可以了，就觉得 OK 了。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不，这是有属灵含义，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讲究。以前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呢，经常去。那里的回族人很多，穆斯林很多。他们呢，我们也经常去穆斯林的，就是面馆吃饭。他们那个餐馆呢，他们那个洗手的那个，不是像我们一样，你有一个卫生间，一个洗砚池，就打开水洗洗手就可以了。他们每一个餐馆门口，或者说洗砚的地方呢，他们都放有一把水壶。这把水壶呢是专门用来洗手的，而且他们的洗手呢跟犹太人有点相似，是有讲究的。他们是他们也跟我解释过，说是怎么样，先用那个先用水把一只手啊是左手是右手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先洗干净，然后用洗干净的手再去用拿手水壶呢洗另外一只手。所以，不管有没有自来水，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呢，他们洁净了，然后才可以用餐的。对于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肯定不是说门徒们他们没有洗手用餐，而是说他们发现门徒们没有严格的按着一个习惯或者遗传的那种严谨的一种规则和方式来洗手。就用餐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很大的事情。这表明了他们对遗传的不尊重，那进而呢，就表达了他们对神的不虔诚和不敬畏。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那就不只是你这个生活习惯问题了，而是表明了你对上帝的一个态度问题。那如此一来，他们就认为。耶稣的门徒如此跟着这个老师，就仿佛进到了一种似乎看起来越来越不敬虔的地步，越来越不像犹太人所持守的那一种传统观念。那么，这不是你老师有问题吗？这不是这样一个信仰的团队有问题吗？说明他们就拿这样的问题来找耶稣。你记住，我们再重复的说，这是有意的，不是无意的。而他们是非常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透过这件事情呢，我想的话，我们也要来看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说律法，就是神的话和传统，或者说人的遗传之间的一个关系，关于犹太人的一个遗传。究竟他们是不是神的律法呢？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古人的遗传都不是上帝直接启示的律法。它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形成的呢？犹太人呢，在他们整个信仰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如何把律法落实到我现在的生活和处境当中。那这就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对律法需要做出解释，对吧？律法很简洁，摩西的律法很简洁， 但它应用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呢，它需要把律法解释清楚，然后解释清楚到第二步呢，就是如何把解释把这个解释出来的律法呢，然后应用到当下的一个生活实践当中，这样的话律法不就进入到生活当中了吗？那大家认为这样是不是对的呢？我想这个大家都会理解，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对不对？今天你说我们今天听到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作为讲员来说的话，尽力的把上帝的话语的那个意思解释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怎样能够把这样一个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去怎样去实践神的话语，这个都没问题，对不对？都是对的，但是就是说，人因为在面对神的话语，在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困惑。有时候这个原则过于广，你不知道怎么样具体的去应用。所以有这样一个解释和应用呢，它是对的，是好。但是它会带来一个往后呢，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某一个很权威的人士啊，比方说像以斯拉，或者是某一个很著名的拉比师，他对律法有深切的研究，他对律法做出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很好的解释啊，很好，对不对？他为了进一步帮助一些民众来遵循神的话语，又把律法更进一步细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指导，哇，这是不是帮助了很多人呢？他帮助了很多人，但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一个变化，他会遇到新的问题。年代环境的变化会遇到新的问题。同样的一条律法，又如何再继续往下应用呢？那后者，他除了读律法书，他也会读前者对律法的一个解释与应用。那这就会又带来了一个。再把前者的解释和应用进一步细化的一个过程，大家能看到了吗？那这样一个遗传，它就会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理解，带进到下一个时代当中，然后再往后呢，也会基于前面解释的解释，再进一步去解释，好，再往后走。我们会觉得有问题吗？是不会就会发现，它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慢慢的往后的人，他越来越不知律法本身在讲什么了，他只知道某个拉比、某个老师他是如何讲律法的，他是如何解释这律法的。过去在一个时间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遵循这样一个规则和方法的？慢慢的，就会形成了一个人越来越把，就好像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就是跟他们那个时代有一个距离是什么呢？过去的人不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每人都有一本圣经，对吧？现在更方便的是不用拿着纸质版的圣经，每个人打开手机、电脑都有圣经，你是直接都可以每一天阅读圣经，然后再听讲到或者是阅读一些讲章都可以，你是把这两面的都可以同时拿起来看的。但是在当时来说的话，除了拉比们的手里有圣经之外呢，你想大多数的老百姓他是没有圣经的，对吧？这些遗传呢，刚开始它是口传的，虽然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有形成了拉比的书卷、解释的书，就像现在我们说的释经书一样，但是呢，毕竟呢，它是不是普遍的？普遍呢，它就在百姓当中形成的是什么呢？就是口传的，一代一代的口传的。那这样下去的话，渐渐的人就分不太清楚哪些是上帝的律法。而哪些是遗传？而再往下发展的结果呢？就是似乎口传的这些遗传，比神的律法离他们的生活更具体、更真实、更近。 你想，人们会不会觉得我记住的更多的是遗传，而不是律法的本身呢？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往后来说的话，就会产生出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呢，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说中世纪，天主教形成的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越来越出现了很多对圣经那么明显、那么就是强烈的一种反差和错误，而人们却不自知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人们已经离原始的、最初的上帝直接的启示的话语呢，已经不知为何了，只记得前人怎么说，只记得前人如何讲。前面的人如何行，如何做了？
在
在这里呢，我想的话，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个理解。对于好的传统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它仍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它对我们是有很多的指导、借鉴意义的，可以指导我们如何把神的话语具体应用在我们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人，我们在遵行神话语的过程，都需要借助于前人对神话语的理解和应用，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就是好的传统，它一定是依据圣经，它一定是和圣经的，符合圣经和遵循圣经的，而不是说呢，它偏离和背离圣经，而且这样一个传统呢，它并不是说一下就，如果有偏差的传统来说的话，它也不是一下就使人离开这样一个直接的上帝的启示。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些好的传统的时候呢，一面我们要在其中呢，看到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和应用当中的价值。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指导我们去回到神的话语和启示当中，指导我们去遵循神话语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应该去尊重和持守的。但是在威斯敏斯特那个信仰告白当中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呢，对我觉得来说非常好的，就是一切的信经也好，信条也好，大公会议的，就是留下的记录也好，甚至神学著作也好，都以什么为准则呢？都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准则。哇，这句话说的是非常好，就是所有在历史当中所形成的最好的传统，我们认为最经典的、最贴近圣经、最好的那些东西，都仍然要归依降服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这样一个权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属灵见地，也非常珍贵的一句总结，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可怕的就是什么？可怕的就是人不断的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一代一代的人的一个教导与遗传之上的时候，就有可能偏离了圣经本身的启示，而不知圣经如何说，而变成只知人如何说了。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如何去平衡的去看待呢？我想，耶稣在这里呢，绝对不是说你们任何前人的，就是看法都不要去听，不要去了解，或者是不要去参考，而是耶稣在这里说，有一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提醒和责备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说，第一，耶稣指出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善的行为。为什么耶稣说这是一种假冒伪善呢？在读福音书当中，你明显的看到，对福音最大的抵挡势力不是什么呢？不是那些明显的大奸大恶。你看到没有？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仇敌最大最多的仇敌不是那些税吏，也不是那些强盗，更不是那些妓女等等之流，而是谁？而是假冒伪善之徒。假冒伪善之徒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道德。就是道德主义，就是律，就是福音最大的仇敌。到任何时候，道德主义都是福音最大的仇敌。因为人的虚伪和假善，他最喜欢找的和那个隐蔽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在某种看起来非常正确的、非常光明的。好的，那个道德的、宗教的外衣和框架之内，那是一个最好的掩体，因为在这个掩体当中，人的恶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在这个掩体当中，人们就会被一些表面性的东西所关注，你会关注他怎样一举一动。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的祷告，在公会上的祷告，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在公众面前的奉献与敬拜，都是让人看到，哇，这个人是一种敬虔的状态，而忽略了在这样一套敬虔的规则和行为之下的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所以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罪隐藏在其中。一面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另外一面别人也会认为你好像不太像是一个恶人，所以这就成了一种虚伪和假善。本来人想办法，或者说用励志考察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善的，这是义的，这是正确的，是好的。但是，一旦人把信仰简单为规条化。就是有一套可见的，就是可言说、可传，就是越细致、越明确教导给你，能够指导到你睡觉、吃饭，甚至走路等等细节到一个程度，你不用去思考，你只要照着老师给你的一套规则去走，你自己不用思考了，那是一种懒惰。那是信仰当中的一个极大的懒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去思考了，甚至你就不需要说我需要慎思明辨，再去祷告、查考圣经，再去慎思明辨的去在这过程当中与上帝真实的互动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套明确的一个准则放在这里了，我只要照着这个明确的规则去走就行了。安息日。不走多少路，那我就把这个路程量好不就可以了吗？直到现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如此的规律。他们规律到什么程度呢？安息日这一天，他们所有的酒店，如果你必须就是说上下电梯，他们的所有电梯有一个叫安息日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啊，安息日每一层电梯它是自动停的，不用你动手。因为动手操纵电梯就被认为是工作，所以为了避免安息日工作这件事情呢，电梯会自动层层停，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工作了。你把你的生活量着你的步子和距离测量好，你不走出这样一个距离范围之外，你就算违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一套就是规则。带去的活泼和真实的信仰，它就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一种规矩了。只要在这个规矩之下，人就觉得呢，我就 OK 了，就好像就如此简单的可以满足一个上帝在人身上的要求。它有两个简化，一个呢是把上帝的标准给简化。就是以为上帝所要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规则，这就叫敬拜，这就叫敬虔，这就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简化呢，就是我只要在这种规则之下， 我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去想。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是上帝真实的与一个人的互动，而不只是说一个人好像机械、好像植物一样机械的来回应某种规则。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回应某种宗教规则的话，它不仅是一种假冒伪善，而且它是一个无效的，是一种死亡的信仰，是一种没有活力的状态。它不是在一个活泼的回应当中来遵行神的话语，它不会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他也没有办法从爱和感恩当中来遵行神的话语，以致到一个程度说，在我遵行神话语的过程当中，我是带着情感，我是带着思想。我是带着顺服的行动的，而只是说我只是降服于这样一个规则就够了。所以耶稣说这是假冒伪善。所以耶稣说他们假冒伪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当这样一个规则由人来制定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一种骄傲感，人会为着自己为自己说。定的规则，为他人所定的规则，会感到无限的一种荣誉感。看啊，我们有一个多么崇高的一种信仰的一种规范，这种规范会把自我陶醉的，人们就会觉得我很高尚，我也觉得太正确，自我会感动。这种陷阱就跟该隐献上出产是一样的，所以人在被自己的宗教陶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誓死都要捍卫一种古人的遗传？因为他们宝贵这个遗传到一个程度，认为不是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弃，而是古人的遗传一点不能废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巴别塔是不能动的，一旦这个巴别塔动了之后。就表明了我们人的不完全，就表明了我们人的失败、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不能动。一旦动了，就是对人、对自我的一个最大的侵犯。所以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确有很多事情，他触动了法利赛人的利益。这个利益不只是说他们在宗教上的一个利益，而是触动了人自我骄傲的利益。就是你打了他的脸，你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你不能否定。他已经做得这么好了，这么细致，这么到位了，你说你们做错了，他怎么能受得了？他只能够接受说，哇，你们真敬虔，你们做得太好。他们认为说，按照他们所做的，应该得到上帝的夸奖才是，因为他们把功课已经做到极致了。已经细化到不能再细了，已经指导到甚至你每天怎么睡觉、吃饭了，还要怎么样，还怎么不够？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越这样的细化，你们与神的律法背道而驰了。为什么背道而驰？他们迷失在哪个里面呢？他们迷失在自我的里面，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活在这样一个标准当中，他们是 OK 的。别人也应当活在这个标准当中。如果没有活在这个标准当中，你就不对，你就不是，你就不敬虔，你就不讨神的喜。他们就以此会认为说，这样定罪于他人，他不再是说一个人的心是怎样。他们不再在于说上帝究竟所吩咐的律法的精神和原则是什么，他们不太注意了，因为他们已经只注意到这些细节吧。所以，耶稣第一个指出呢，这是假冒伪善。所以我在想，这种假冒伪善的可怕之处在哪？他们居然对洗不洗手或者怎么洗手吃饭这件事情大动干戈，这样兴师问罪而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忽略了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在一种什么状态当中，究竟是为什么来责难耶稣？是出于爱上帝、维护律法的一个圣洁和尊严，对上帝的敬畏和爱，对人的爱吗？都不是了。 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些东西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构，我们的架构不能够被破坏，不能够被损毁，我们誓死要捍卫它，不管你是谁。所以，你吃饭的人没有洗手，你不管这个吃饭的人是谁，他是强盗或者是一个行善行义的人，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洗手的过程。他们也不管耶稣在安息日使人得医治这件事情本身是善是恶，他们只在乎说这个日子就是不可以啊，他哪怕病得不得了，哪怕要死，你最多的话，缓解缓解一下，不可以把它治好。你把它治好，这就是在违背安息日。他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心意在安息日当中究竟给人是什么。所以你发现他们是有意识的来找耶稣的问题，这本身就违背了律法的精神。他们本身制定这个就是细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遵行神的律法，而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反过来成了违背律法。他们的假冒伪善呢？耶稣用了以赛亚书当中的话来表达，就是说他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什么是嘴唇亲近我呢？耶稣把它解释的最清楚的就是只做表面功夫，而心里根本就没有敬拜上帝。那实际上，这个敬拜的中心已经变成了什么？这样一个敬拜的中心变成了自己。就是自我宗教情感的陶醉，自我行为规范的一种敬拜，就是把人自己放在一个敬拜的中心了，喜欢自己的行为和喜欢为此所做出来的规则以努力，心并没有靠近上帝，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思想和理解上帝的话。第二个呢？是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所以拜我也是枉。刚才我们已经也说到，为什么他们会喜欢把人的道理吩咐来教导人？因为这看起来比一个上帝的那样一个很原则化的教导，那个律法那个启示来说的话，人的细则和教导的话，更具有吸引力，甚至有时候更具有操作性。它更有操作性，因为在这个中间，我们说他人不需要个性化、个人化的来敬拜、来思考、来归向神，所以他就变得很简单，因为他不考虑，甚至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去看待一个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的心呢？它还不只是说人的动机，还包括人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与神之间的互动。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嘴唇亲近我，什么都做到了，就是心不在。信仰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信仰最大的危机就是你从行为上、从思想上、从很多方面都挑不出来毛病，这个人很好，很不错。就是没有心，就是整个人的心，他不在神那里，他没有与神之间真实和活泼的同在互动，能做到吗？能做到，法利赛人他们真的做到了。耶稣指出了他们对遗传的一个遵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耶稣说，是因为他们离弃神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是诚然废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就是他们遗传所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废掉了神的诫命。刚才我们也说了，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待这样一个传统，把它放置在上帝权威的启示和话语之下来做评断。来做评判，如果他是依据神的话语，是教导我们归向神和神的启示，神的话语顺服在其中的，我们就尊重，我们也在其中的。 我们也在其中呢去领受。如果这样一个传统的教导，它诚然叫废掉了神的诫命，而偏离了神的诫命，就比如说耶稣举了这样一个在当时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在奉献与孝敬父母这件事上，他们当然认为说奉献优先敬拜神，这个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是没问题的。从优先次序上来说的话，先敬拜神、奉献，这个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说，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你能够把该奉献给神的，甚至超过1/10，全然的奉献给神了之后呢，你其他的对父母的责任都不用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已经尊重上帝为我们的父，奉献一切给他了，所以地上的父母这个责任就不需要尽了。这就是耶稣所指出的，他们诚然以人的吩咐来废掉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每一次无论在讨论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神话语的一个总原则来出发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话是人非常容易去犯的。在上帝的律法当中，这两个就是敬拜神和尊荣父母，就是奉献给神和奉养父母这两件事情本身它是没有冲突的，对吧？奉献给神是我们对神的责任，供养父母是作为我们人对父母的一个责任，这两项是不冲突的。你无论是说把你自己所有的1/10，甚至超过1/10的完全奉献给神，是不是理所应当的？是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免除了人对父母的为人方面的责任，因为上帝是把我们放在两重最基本的关系之下。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所以仅仅是对人而对神而忽略人这一块呢，这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诫命，耶稣说最大的就是尽心爱神和爱人如己。这看起来是一方面对神，一方面对人，实际上核心是一个，就是真正的爱神，因为真正的爱神是透过爱人来体现、来实践的，但是法利赛人显然已经把某一方面把它已经极端了，强调的太过了，以至于呢就把上帝的诫命给废弃和离弃了。所以这是耶稣指出了他们对于遗传的一种迷信、一种迷失的状态。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紧接着是把众人都叫在这里说：“你们都要来听我的话，也要明白。”第一，耶稣已经澄清了他们的教导是有问题的，是有偏差的。众人如果继续一直活在那种古人的遗传和教导当中，他的信仰会越来越没有根基，会越来越偏离，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说了什么，只知道古人说了什么。所以，我们也会在马太福音当中，会从第5章到第8章当中看到，耶稣说了很多，你们听见有话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等等那些。耶稣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是不是在把神的律法再做一个重新的解释，或者说与神的律法做一个对立性的一个分析呢？其实不是的。耶稣在那里本身所做的就是把人的遗传的偏差部分把它剔除出来，显明出来。另一方面呢，是把人带回到上帝真实的、直接的启示和律法面前，让人真正去面对神的律法，知道上帝究竟是怎么说的。不然，人已经不知道、不记得，也不知道上帝在讲什么，律法究竟在说什么。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耶稣叫众人来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句话就回应了什么呢？ 是在正面的回应关于洁净与不洁净问题。既然他们认为说，如果不按着宗教的古人的遗传去洗手吃饭，这叫不洁净的话，是污秽的，似乎是说你沾染了某种污秽，这种污秽会带，是通过食物带进到你的身体，还不只是带进你的身体，还带进了你的灵魂、生命深处，使你整个人被污秽了。所以这种讲法的话是很迷惑人的，而且会对人形成很强大的一种辖制，会让人心里是很不安的。所以这种古人的遗传呢，会让人呢做宗教徒就变成了一种律法的恶，紧紧的辖制在人的良心之处，以至于说人如果没有遵照某种规则去生活的时候呢，就觉得惴惴不安。过去我相信，有一些像中国家庭教会过去的传统，也有很多也会形成某种对人的辖制。比如说，你今天早晨如果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那么今天你一天都觉得不安，你良心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你今天觉得啊，我祷告的不够透彻，时间不够长，或者做的不够。你就心里会很不安，对吧？就是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哈，过去还有很多的例，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形成一种对人的辖制，认为好像你整个这件事情没有做，就形成了一种，就会沾染一种污秽一样。但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人的洁净或者圣洁这件事情，不是透过外面给他污秽的，而耶稣更加指明了一个问题：其实这种不洁净和污秽不是在外面，而是在哪呢？是在人的心里面，心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这是一件不太好理解的。所以门徒们为什么要私下来问耶稣说这句话不明白呢？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还有一句话说呢，这个他们不能够领受，就是耶稣说法利赛人不能够领受或者听见这话不服气，不服气呢？括号里面有原文说什么呢？他们因这话跌倒，就会因着耶稣讲这话去跌倒。为什么如此呢？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说好，第一，吃饭不用讲卫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第二，耶稣也不是说你们可以随便，就随便吃食物。对于当时来说的话，犹太人他们的食物还是有很多的规矩规定的，就像我们在立位记、申命记当中所讲到的那些。而是耶稣在这里更加明确的说了一，就是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所有这些洁净的规范与礼仪到此为止，就是到耶稣来到的时候，这样一个事情已经成就在耶稣身上。所以到使徒之后，当福音传到各地的时候，就出现有一批人要把犹太的传统继续加在外邦的基督徒身上。然后教导外邦的信徒说：“你们要像，要怎么样呢？有些是不能吃的，有些是不能摸的。哪些不能吃，哪些不能摸，就传给外邦。但是到那时候呢，保罗非常严厉的斥责，这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福音了，这叫什么呢？这已经是异端了，是有毒害性的，是引人偏离福音的。这种只能只有。”使人什么？徒有虚名，在使人离开罪恶、让人成圣的事上，是完全毫无功效。那你说，旧约上帝给以色列人那么多的规矩的，要洗什么东西，要怎么吃食物，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些是不是没有意义的呢？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有价值、有作用的。
在那样一个历史的阶段，上帝要表明他的圣洁，以及对他子民圣洁的一个要求，分别为圣，是最好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饮食生活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习惯呢，将他的百姓与天下的万民，特别是与当时敬拜偶像的迦南地的人呢，作为一个区分。从生活当中绝对的把他们区分出来，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而这种礼仪和要求，这种教导呢，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就是使人脱离污秽来归向神。在当时这样一个过程来说的话，这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透过这些，显明他们是被拣选的子民。但是如今耶稣来了，耶稣把一切使人成，就是除罪的事，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成圣的事，也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成就的。那么人已经脱离这一切，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圣洁。就如今天那个郑弟兄找的那个宣召的圣经一样，凡物在洁净的人什么，就都洁净；在污秽的人呢？就都污秽，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唯有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在基督里，人被分别、被拯救之后，所有与此有关的，都借着耶稣基督，都成为新的了，都成为圣洁的。而不在基督里的，那么就像耶稣所说的，入口的。它不过是进入身体，然后排出去了。它并不能够影响你的灵魂。但是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人心里面所藏的东西。其实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和难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呢，注意身体的衣服的这种清洁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注意孩子，哎呀，你玩的时候要小心呐，不要写个作业啊，写个字，玩个什么东西把身上都弄脏了。你让一个孩子，他要把他注意他身体的衣服的干净呢，好像觉得很困难，好像我们大人就能够做的比较好了，不太容易这样弄脏。但是耶稣所说的，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有什么呢？有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谁没有呢？谁能隐藏？就是不管我们用多好的行为把我们自己包装和遮盖起来，我们仍然发现你心里面的苦毒是何等的真实。你心里面对人的一种不，就是不接纳与仇恨是何等的深。我记得很多基督徒家庭当中会出现一种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姊妹啊，她非常的热心和敬虔，她听了道，聚了会之后呢，她就非常的热心，哇，她每天要灵修，要读经，要祷告。她一看她的丈夫，她丈夫也信，可是读经她也不读。祷告他也跪不住，听到他也不专心，哇！他本来可能自己灵修读经的好好的，他一看见自己的丈夫的状态呢，那种无名火就开始冒了，哇！那就觉得一定要把丈夫，要把家人揪住，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那样？你怎么不灵修不祷告？如何如何？就会一种非常强势的，甚至是带着一种暴力的一种倾向，来强迫对方一定要按我的标准来，一定要按我的生活原则。你就会发现，在那一种最近前的状态之下，却隐藏着最深的骄傲与恶毒。这种恶毒呢，简直令人没办法去理解。还有在福音事工当中呢。除了你说我们在属地的事上有竞争和比较， 在教会的服饰上有没有竞争比较呢？你看到别的弟兄姊妹他们服侍所有的恩赐、能力和果效的时候，你也会产生出嫉妒来。哎，为什么我没有呢？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我达不到呢？就是作为我们服侍来说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如果努力的去服侍的去做了，哎呀，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心安理得，我们聚会的时候觉得，我今天来聚会可以，为什么呢？想想我这段时间做的不错，心里觉得很有安慰。我来敬拜不是假冒伪善的，实际上是已经在假冒伪善，但是自己觉得呢，我没有假冒伪善，为什么呢？我做的还不错，我自我感觉到是诚实，其实已经不诚实。说耶稣所列举的人心里面所发出的恶，不只是耶稣所列举出来的这几项，乃是说人的心是一个罪恶的泉源，是不断的发出恶的臭气的一个源头。你简直拿他没有办法。不是说今天你能够解决到这一件事情，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而是说你不断的发现罪是何等的真实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听人的四种状态的时候，哇，听得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扎心和难过。哇，作者真的是非常的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把人在罪恶之下的状态说得太透彻了。他说，如果那些殷勤的省察自己内心那些圣人还在上帝的面前，还恐惧战惊，说我是一个罪人的话，那像我们这样如此懒惰的，就是常常对自己的心田不管理、不制约、不去管理的人来说的话，我们岂不更是污秽和不堪吗？真的觉得在听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扎心，真的能够感受，真的能够认识到，其实我们有什么用呢？全然的败坏，对我们理解和认识自己在神面的状态，真的太重要，太重要，到任何时候去看都不为过。当耶稣把人们对外在那样一个清洁、洁净的那一个注意力焦点拉回到人内心的时候，实际上是叫所有的人无处可逃，就包括那些把自己的心隐藏在各种好的宗教包装之下的人也无处可逃。你不是觉得你已经很完全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实际上揭开你自己的内心吧，那些东西是外面，而是你生命真实的状况是在你内心，这些东西人如何除去？当耶稣把话说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往下继续。但我们想，人如何能得救？人如何能从这种性的污秽能够解脱呢？对吧？衣服脏了，我们还能用手洗一洗，用洗涤剂洗一洗。可是人心里坏了，人心里脏了，如何能洗呢？你用什么能够把人心里的罪能够洗去，能够除掉？这个是人毫无办法，宗教做不了这个手术，宗教改变不了，宗教只能缝缝补补，宗教只能伤口把恶臭给它隐藏和掩盖起来，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恶心，不那么臭而已，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烂是在里面，而不是在外面。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人是很绝望的。所以人如何能够洁净呢？我们必须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听谁呢？听耶稣的教导。”只有他能够将一切都更新，怎么更新呢？用他自己的宝血，用他的死，用他的牺牲来洁净我们的罪。就像希伯来书说呢，如果母牛犊的灰 除罪的水洒在百姓身上，能够使百姓洁净，那么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岂不洁净你们的心吗？使你们良心被清水、被神的、被基督的血所洒，就洁净。所以，这样一个人、一个污秽的心，只有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过之后，才能把这些罪洗除洁净。否则的话，人是没有丝毫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办法把这些东西完全的拔出的，怎么都拔出不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洁净这一切。也只有当基督把一个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把我们的心被更新改变之后，凡物与你们就都是洁净了，因为万物都因着使用的人而被分别为圣归于神。所以将来当基督恢复整个世界的时候，是从人的恢复开始。所以福音首先恢复的是人，只有当人被恢复的时候，我们看到进到最终的恢复是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都全部过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真正的成为新造，而万物也因着人的更新被彻底的和完全的被更新。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一方面呢，我觉得透过福音书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形成了法利赛人，很容易就成为了法利赛人。我们真的会带着某种我们为自己为他人定造的某种规则眼光来看到，使我们渐渐的进入到一种僵化的信仰当中，使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而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回到内心，看到我们自己的肮脏与污秽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基督怎样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把自己作为初熟的果子全然的献给神。所以这个洁净是从心开始，也是永远从基督的血，从他的救赎的泉源当中使我们得洁净。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有时候会落在这种虚假的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求主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去认识。如果我们落入的某种很深的罪恶的挣扎与纠结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福音当中，回到基督这里，使我们在其中得自由和释放，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我们下一位祷告。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指出人的状态，指出我们的问题，你也带给我们出路和盼望。主啊，因为我们既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我们也无法改变自己。主啊，我们切切地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不断地光照和督促我们，让我们来靠近你，让我们从我们自己自以为可夸耀的所有的人和事物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使我们被放在你自己的光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虚伪和假冒，也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所能得的拯救是何等的真实。愿你怜悯我们，愿你的血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归你成为圣洁的人，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更新当中不断的归向，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